色色色，千古疑惑，君子识得小人长乐，大丈夫也难把美人关过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大话刘罗锅啊，我是演员，我叫郭德纲，能够给您表演这套节目，从心里非常的高兴啊。可能您不太了解我们，有人觉得演员很神秘，哎呀，这个人他怎么就站那能说这说那个呀，还说这么些个啊，那嘴跟话痨似的也不停啊。这个是我们的专业，我们从小就练的这个啊。不过我们演员里边呢也有好多人呢有这个宏图大志啊，比如说有些个弹三弦的老师，他年轻时也想啊到交响乐团呢给人当指挥去，
哎，
后来人家不要，这不回来弹三弦来了吗？
这点出息
啊。我呢，我当初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想改行，
是
啊，因为搞艺术很辛苦，
对，
另外呢也不老挣钱的，
有这么一说，
我们都很向往着过上很富裕的生活，所以我就出去做生意。嗯，跟外人做生意吧也不懂，也没人愿意带着，怎么办呢？就是跟自己家里边，跟我哥哥，我们俩人一块啊做这个裤子生意。他从别处弄来的裤子，然后我们俩一块想方设法去卖，
倒腾裤子。
哎，有一段时间弄了一回这个牛仔裤啊，不好卖，满屋里堆的都是一包一包的，我哥哥急坏了。那阵他也不大，刚三十，急得他好就头发都白了，跟我爸站一块跟双胞胎似的。
嗨，
这不要命啊！我说哥你别着急，我给出一主意啊，利用人们这个贪小便宜的心理，两天之内我把货全给你发出去啊，找了好多外边厂家商店，我都算好了，谁姓什么叫什么，谁是负责人啊，寄货地址都写完了，打包把裤子装好了，每包啊装十条裤子，但是发货单上写八条，可是价钱呢是十条的价钱。我心说人们就财迷，拿来一看，嚯，八条裤子这么些钱，完事给十条，多给了他准留下。那我这主意挺好，满出一发货，没有两天这两屋子货全发出去了，一直等着下礼拜钱没见回来，我哥哥一见我抡圆了给我一嘴巴，倒霉主意出的啊，所有的人呢都没把裤子留下，都寄回来了，可是呢都寄回来八条啊，就这么着，这回算是赔大发了。我哥哥不带着我了，不带着我怎么办呢？我也得想法啊，是不是？干点什么好呢？想来想去干别的不行，还得是干老本行。因为什么呢？都是从小就练，从小就学啊，包括学说的、学唱的、学乐器都是，他也是如此。
哎，
他这么大就开始学。
等会儿，等会儿
啊！
谁这么大呀？
他那小脚丫才这么大的时候。
嗨，您说清楚了、
啊、
好不好？
他就开始学乐器。
哎，
他确实是，虽说啊年纪差不多，但是呢他算是老艺人了。
哎，
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他，
是、
啊、我十岁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他。
是
啊。他妈抱着他啊
啊！嗨，
没我大，你不要拍啊，不要拍老乡。哎，我们愿意呢，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观众朋友们。就拿咱们现在说这套书，刘罗锅来说，这其中可说的事儿可是太多了。刘墉这个人呢，确实是很有意思。我个人来说，我很欣赏他啊，刚正不阿，而且处事呢，他又非常的圆滑，能够把罡风躲开，这个好。百炼钢不如绕指柔啊。办事呢圆滑一点，事情的成熟性呢更大一些，挺有意思。而且刘墉这个人呢，虽然说身份很高，本身他是武英殿、文华殿大学士，而且呢还是这个玉儿干殿下御封的金锁侯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那可真是站起来顶他的天，坐下来踩他的地，咳嗽一声前门楼子都哆嗦啊。可是对谁都是客客气气，嗯，没有说啊我家里有钱有势啊，我是个清官，我走到哪儿我撇着大嘴，那嘴咧得跟柿子似的，没有过哈、啊。我们演员里边这样多，头天呢还是小演员没事，转天成大腕，你再见谁不认识，没办法。刘墉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。而且来说家里用的这些人，就拿他这四个轿夫来说啊，他在上朝的时候坐轿子，这轿夫60多的70多的啊，还有将近80岁的，您说这怎么回事呢？那么说是不是穷顾不起年轻的？不是啊，这可冤枉他了。这四位老轿夫，这都是当初他父亲三朝元老刘同训刘老爷子时候留下的。当初年轻就抬着刘老爷子抬了这么一辈子，到老了刘墉舍不得让他们走，把这四位又留下来了继续抬我。可是这四位坐在一块啊也有他们的苦衷啊，老哥四个往块一坐一聊这事儿，哎哎呀呵哎呀呵，可了不得啊！哎呵，
怎么的了？这是
岁数太大了，
哦，
腰酸腿疼啊。咱们求求咱们管家，跟中堂大人说，准许咱们四个人呢、啊，就别干了， 带差使辞了，把这位张成张管家请来跟他商量，他准有主意。把长城请来了。哦，四位，老哥四个有事儿是怎么着？嘿，这个管家大人，我们这四个人呐，岁数太大了哈，也确实是够了口了，什么事都干不了，留在府里边也是个累赘哈。我们想麻烦您点事儿，跟这个咱们中堂大人回忆事儿，就说我们老哥四个想把差事辞了。那这样吧，我跟大人回忆事儿，要是成了呢，你们也别欢喜；要不成呢，也别埋怨。那哪能埋怨您呢？得嘞，我谢谢您吧。老哥四个站起来，别，您赶紧坐着，您赶紧坐着。哈，四位老人家，张成出了这屋，来到刘墉的书房，站在门口喊回事。刘大人说：“你进来吧。”挑帘笼进来了，大人。哦，张成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这府里边四位老轿夫啊，托我跟您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他都六七十岁了，最大的这七十八了，人家也是好意啊，总怕有一天说抬轿的时候脚底下步履不稳，要把您摔着怎么办呢？啊，他们想把差使辞了，就这么个事儿。哦，这么个事儿啊，我琢磨琢磨啊，待会儿给他们下一个口谕。赶等到中午的时候，张成进来了。四位轿夫啊，呼啦朝全站起来了啊。管家大人心里高兴，怎么呢？准知道口谕下来了啊。您说什么事儿？奉大人口谕啊，你们四个人在府里是劳苦功高啊，现在大人呢，因为你们年老了，所以特意的恩准你们今后抬轿的时候每人可以拄拐棍一根儿。哦，还是没辞了啊，拄拐棍儿啊。老哥四个一琢磨，那甭问呢，是不让咱们走啊，早朝。正经早朝啊，应该说四点来钟，可是刘墉府里边早朝啊，夜里两点来钟就得起。怎么呢？刘墉明白啊，笨鸟先飞早入林。好，这老哥四个他们要是卡着点起啊，到不了啊，到了金銮殿上人那也散班了，就得早去啊，早晨起来这都归置好了。这轿子岁数也太大了，想当初啊，这是刘同勋的轿子，老头坐了一辈子了啊，到最后这轿子呢传给自己的儿子刘墉刘十安啊。哎呦，轿也破，头里的轿杆都折过，拿扁担重新绑的哈，轿呢子呢也都是窟窿崩的补丁，挺苍凉的看着。哎，刘墉呢也不往心里去，坐在里边，四个轿夫坐好了啊，来吧，老爷坐好，咱们走啊，走。一上尖儿，慢慢的把这轿啊就抬起来了啊，抬起来往前走，反正这速度啊，这么说吧，就跟慢慢往前蹭差不多啊。这四位岁数太大了，由打府里出来，赶奔哪儿？就是现在故宫，快到金水桥这儿了。这四个轿夫啊，脚步更慢了，怎么呢？就觉得有点累啊，汗也下来了。慢慢往前走，走来走去，到金水桥根儿这儿，刘大人吩咐一声：“落轿啊！”把轿子停起来，搁在路边上，干嘛呀？等着啊！等什么呢？等天稍微再亮一点，时辰到了，咱们再进去。这会儿皇宫里边还没睡醒呢。啊，刘大人坐在轿子里边，眯瞪眯瞪，冲个盹儿。这老哥四个一瞧，大人睡了，咱们哥四个找一背风的地儿，咱们也冲个盹儿吧。坐在街边上啊，就冲盹儿。轿子停在哪儿了呢？停在甬路上。那阵儿路上没有什么这个柏油路啊，什么水泥啊，全没有。甬路，甬路就是在路的当中垫出来高的这一块，一般走个官车，走个官轿。甬路两边变道，可是变道跟甬路上边它是有一定距离的。啊，轿子停在甬路边上，大伙儿跟着冲盹儿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又打后边又来了一乘轿，谁的？和珅的轿。和珅这轿漂亮啊，新做的啊，木头也讲究，泥子也讲究。呵，尤其抬轿子这四个小伙子，个顶个二十来岁，太阳穴努着，腮帮子鼓着，胳膊四棱子起筋线，那有的是力气，打起轿子来那是疾步如飞呀、啊。 来到跟前儿，远远的就瞧见刘墉这撑轿子了。怎么呢？他上面插着灯，写着刘字，大伙都知道哈。给和珅抬轿子这四个小子竟是坏小子。怎么呢？啊，北京城有名的有叫太里坏的，有叫一包能的，有叫嘎达子的，有叫琉璃球的。您听这四个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一边抬着一边瞧见了，哎，瞧见了吗？啊，这是刘罗锅的轿子，这破轿子啊，扔到街上都没人捡，瞧咱们这轿子啊，太好了。何大人，何山坐着轿子听着，干嘛呀？前面可是刘大人轿子挡了咱们道呢。这叫诚心。怎么呢？人家在街边上靠着，你要过从旁边过去就完了，你何必非得说挡轿子呢？本来和珅这心里对刘墉啊就窝着一肚子火。哦，挡咱们轿啊，没事，咱们就冲过去吧。主子混蛋，这奴才们也糊涂，所以这事儿就是越干越杂。这四个一听怎么着，冲过去。好嘞，加快步伐往前来，当当当当当，咚！刘大人这轿子在甬路边上了，就这么一挤不要紧，这轿子都楼了，碰不得根本啊！这一碰轿子散了，顺着甬路这边上咕噜下去了。这四个人抬着轿子健步如飞，那直奔金水桥走了。这四位老轿夫一睁眼呀，大人那轿子没了，哪儿去了啊？挺纳闷。要搁到现在，刘大人这手活就跟这大卫科波菲尔这差不多了啊，挺大的一轿子一眨眼就没了。那阵他是没有这么一说法啊。刘大人哪去了？摔在底下去了。四个人赶紧找，一听这儿，哎呦嚯，直气溜，坏，刘大人跟这儿了，赶紧下来把刘大人搀起来。一瞧啊，帽子也歪了，这衣裳今儿也破了，轿也散了。把轿在搭上一瞧啊，哪儿都好，轿底儿掉了。大人，你瞧这事儿闹的，没事，不要紧，是不是何府的轿子？没错，大人，你瞧这事闹，您看啊，何府的轿子在咱们都撞了，而且现在咱们这轿子走不了了。怎么走不了啊？您看这底儿没了。那没事，我跟里边扶着，你在外边没事就完了吧。打这儿起，世上才有的跑汉川小车会，就打刘罗锅这儿兴起来的啊。当天走，刘墉没往心里去，可是和珅这心里直嘀咕，人都是这样啊。拿着砖头上谁家找事儿去了，咣，把人玻璃砸了。这时候出来连骂带卷，俩人撕不起来了，他倒踏实。咣一下砸完转身走，三天这主没理你，再见面还跟你客气，您出去哈，挺好的。砸玻璃这个心就跟这儿了。怎么呢？他不知道拿什么法要治他。哎，和珅这回就是怎么见面刘墉没急呀、啊、没说这创轿子这事儿，这可不对。刘罗锅鬼点子多，我可别让他把我害了。可是他不说，我也不能提这茬啊。得嘞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我看他怎么说，就没往心里去。哈，转过两三天之后，这一天早晨起来，张成拿着一封信就来到和珅的府上，面见和珅。我们大人有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打开这封信一瞧，上面写着，哦，刘墉啊，说有事儿，想出去串个门，轿子坏了，想跟您这儿借轿子。不光借轿子，还借您这四位轿夫。说是我们家这四位轿夫岁数太大，抬不了了。您这四个轿夫呢，小伙子也干净漂亮啊，轿子也好看，想借他们连轿子带人。和珅一琢磨，这事儿可不好说啊。刘罗锅是刘转轴啊，啊，他无缘无故借轿，你说要不借吧也不合适，显着怎么着似的。我要借吧，我也不知打算干嘛呀。把四个轿夫喊来吧。一会儿功夫，太李坏、一包能、嘎达子、琉璃球全进来了啊。大人，大人，中堂，大人，今儿有这么一事儿，刘墉啊借您几个人。借可是借，我觉得这里边有事儿啊。我呢嘱咐你们抬着轿子去，到那之后呢，要是给你们茶呀，你们就喝；不给茶呀，别要；给吃的呢，你们就吃；不给吃的，不许多说。快去快回。哎，是嘞。 郭思一答应，抬着轿子赶奔刘府。来到刘府这儿呢，刘德仁挺客气啊，把四位亲自就接进来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请进啊，让到书房这儿，一人给倒了杯茶。郭思啊，哈哈哈哈，坐着坐着坐着啊，你多大了？这赶紧站起来了啊，大人，我27啊，多呀，你呢？啊，我26，你呢？我25。你呢？我小点，我24啊。啊，坐坐坐坐坐，都坐下了。都是哪儿的人呢？站起来了，我是武清的哈，这大我涿州的，我是延庆的啊，我是就是城里的啊。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，都娶媳妇嘛，就赶紧站起来。大人，我娶了哈，这我没娶，这我娶了，这个我也没娶啊。坐坐坐坐坐坐，今儿你们中午吃饭了吗？大人，我们都站着得了，这一起唠的这事儿、啊。您这个有事您吩咐吧。哦，早晨出来吃饭了吗？哎，怎么说？临出来是吩咐了。不给吃，不需要。你要的话，不定会出什么事儿。可是这会儿问，没吃，真没吃。出来太早，没吃。可是呢，你说要吃吧，又怕他害我；不要吃吧，待会儿搭上这轿子，不定走多远。回这趟跑山东去了，就非饿死不可。嗯，其中胎里坏这小子是真坏。嗯，大人，这个是这么着，我们反正没吃是没吃，反正也不老饿的。您要是赏啊，我们就吃；您要不赏啊，我们也不吃。您看着办吧。嗨，没吃就说没吃啊，坐着坐着坐着坐着，转身出去了，来到了厨房。这个厨师啊叫刘顺啊，这正干活呢。刘墉进来了，顺啊，哎，老爷，那个这会儿有事吗？这会儿没事啊，您做点吃的。家来人了，哦，弄什么吃的？烙饼会吗？会啊，炖肉呢？会，炖着烙饼都会。您想，我这当厨子不会炖着烙饼那行？哦，烙饼都搁什么呀？烙饼搁油，搁盐啊。一张饼多少？啊，一张饼半斤啊，半斤的饼一张用不了2斤盐吧？啊，用不了啊，用不了。哦，那烙8张饼，半斤一张，每张搁2斤盐。老爷，那还能吃吗？我让你烙就烙。哎，炖肉炖它个5-6斤，肥瘦的，五花的，会吗？啊，会啊。这个5斤肉搁得了20斤盐吗？老爷，您惦着害谁呀？这是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害谁？请客，您这叫请客？这谁吃完就得飞着出去，出去见个虎子？别废话，快点！哎，成嘞，这儿嘁着咔嚓就烙饼，把饼烙完了，搁在边上炖肉，5斤肉搁20斤盐，炖出这肉来，腹头一层都是白色的，拿筷子一拨了，哗啦哗啦的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给我炖进来，请他们哥4个吃饭。